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或者是你自己找到这个节目的一些新的弟兄姊妹呢，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或者是良友电台的节目呢，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那上个礼拜呢，我在这里也解释过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因为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大型的节目，我素琴除了要构思整个节目的内容还要主持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是要互相的配搭来服侍。很感恩的是，进入4月份开始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写信给我素琴，特别是电邮给我素琴的时候呢，回应你的不是我，是别的同工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的同工也是我们的团队，也不要因为说啊，是不是周师母就不看我的来信呢？我是每一天都会关注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跟书信，我不单单是会看，我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甚至我们会把你的这个电邮放在我们的守望者园地，一起为你守望跟祷告。所以鼓励你继续的借助电邮跟我素琴保持联络，让我们的团队知道怎么样关心你，怎么样为你守望跟祷告。那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呢，很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难处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归于圣经，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会有苦难。就如诗篇34篇18、19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拯救他脱离这一切。我觉得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第一，耶和华我们的神他靠近伤心的人，今天你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他愿意靠近你的心。另外呢，也告诉我们有苦难呢不怕，因为一人多有苦难，而且我们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心中有神的道，我们也在苦难当中，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能够靠着神去胜过一切的难处。那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有难处我们一起来分担，就好像最近有一个同工呢，他也跟我分享他的难处，他就说，哎呀，孩子的事情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去指引他。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呀，你不懂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找人倾诉，你能够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分担，或者是跟你一起守望跟祷告，告诉你一些方法或者是指引。那这个呢，就是在主里面互相的帮助。所以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帮助，一起守望跟祷告。好，下面呢，我们要听听几位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的这个电话心声，然后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
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山西的李姊妹你好吗？
啊，您好，您是周师母吗？
是，李姊妹你好啊。
嗯，我是学语言的。
哦，你是学语言的？
啊，对，我是英语老师。
哦，英语老师，你的这个教学的对象是多大？
我教过成人口语，然后我教高中的。
高中的英文老师啊？
对。
哦，这个英文，哎，是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的一个国际语言。但是呢，对学生来说，有的孩子挺怕的，对不对？
对，因为他还是考试跟口语不一样嘛，他会学语法。
你是在山西的高中学校教英语？
对，我原来是在学校里教，然后为了带孩子，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现在是上网课的。
哦哦哦，孩子多大？
孩子今年四岁了，四周岁了。
啊、哦。非常欣赏你。
没有没有，
因为
应该的。然后我跟您简单说一下情况，因为我知道您这个时间很宝贵。
早上还可以，早上还可以。
早上还可以。
嗯，
我听说您很忙很辛苦。然后我没想到，我那天非常愤怒，然后给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您这边会有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跟我联系，还要跟我说这个事情。
啊，太感恩了。
对。对对，真的很感谢神。
嗯，
我自己觉得吧，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说求神塑造我改变我，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功课。但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个性不同，然后就关于婚姻辅导这方面的书我也看了好多，也学习了好多，可是真正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我发现我自己。那个，因为我跟我先生那个虽然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但是后来我读书了，他不读了，然后所以我们俩的思维啊，然后我们交流方式啊都有差别。
哦，
我表达的时候喜欢婉转的，他就是特别直接，然后说话也不注意方式方法，然后经常就因为这个他一说，然后我就不开心了，就不高兴了，总有冲突。
是
思想上的冲突，世界，而且他虽然说是信了主，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没从世界回来这个样子。
哦，
然后他就有时候，我现在不是从学校辞了工作以后，时间比较宽裕嘛，然后我想参与那个教会的服事，就是有在师班服事嘛，有时候会学习啊什么的。他就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学无术，他就说我老往教会跑。你的信可以，你怎么都信成迷信了？他就这样老是责备我哈，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也会有冲突。
是是。
然后我就老觉得他自高自大的不相信神，我就看他很不顺眼。他老是那种动不动就狂傲的不行，就觉得靠什么神呢？还是靠自己吧，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神能给我有吗？然后我跟他讲啊，我说是啊，你的工作的顺利啊，你身体的健康啊，没有上帝赐你的这种平安，他不在我们的家里面，你会得到吗？他都是冥顽不灵的那种，就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也可能是撒旦利用他来攻击我吧。然后他动不动说你还信主，你还信神，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对。他说
是是，
你这个怨妇。
他觉得你常常埋怨很多东西吗？
我也不埋怨什么，就是有时候他说话的方式如果不对了，其实是每次都是他挑头的。但是我跟他好好的，我欢欢喜喜的迎接他，然后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是他这段时间我还因为我老觉得很委屈，老那种还好点，他就老喜欢挑我的毛病。
是是，
他老指责我，回了家就是挑我。做饭怎么样了，然后什么什么怎么样了，他就挑我。然后他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说说而已，我就想过过嘴瘾，我就想说说你了怎么样。 不是我不舒服呀，你好好的说什么呀？你说你下班回来，我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迎接你回家，然后
对、啊、
然后我晚上还有课嘛，每天晚上都上到10点、11点嘛，从8点半开始上课，
哦、
上得很晚。
嗯、
然后啊，我嗯，他都那个，一会儿是嫌饭煮的不好吃了，一会儿怎么样，他都会挑我，
嗯，
那我就很委屈、很难过呀。
对对，一定会很难过的。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吗？
我们结婚，我看我们2011年就结婚了。
2011年
到现在
也差不多
6、7年了吧。
对对，所以孩子现在14岁。
对，
嗯，
之前主要是之前我们俩还两地的呢，从去年才开始到一起的。
哦，那之前是分开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他在这边工作，后来我说干脆辞了吧，这孩子也是让我婆婆1岁的时候，8个月的时候我就断了奶就开始工作，然后婆婆帮我带到那个3岁，然后我说不行，我说得把工作辞了，我说这个一直这样两地的不好。
嗯嗯嗯，
对，我之前没有照顾他，我也没有做饭的经验，我就刚学。
是是是，我觉得你非常，
以前都在学校住宿舍吃食堂都不会做
饭。哦哦哦，我觉得你非常有智慧，辞了工作不要两地分开，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这是给撒旦留地步的，不然他怎么会有那个外遇啊？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哦，你丈夫有外遇吗？
好久以前了，那是我还怀着孕呢。对，但是怀着孕的时候也是两地嘛。
哦，
我就以前是在一起的，然后我怀孕了，月份大了嘛，不方便了，就把工作那边的工作辞了，然后回去又生孩子，准备生孩子。这些事情，然后就不在一起。
哦哦，
嗯，对，
我觉得你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就是经济也不太好。我当初我嫁给他，其实是众人反对的。
嗯，
他就穷小子一个，什么都没有。
嗯嗯，我们一个个。
可是我就初恋嘛，就我现在自己想想也够不听话的。
所以你们是青梅竹马。
对，小时候算一从小是一个村里长大的嘛。
你说他念书念的不多，他读到，
对，他读到初中就没读了。
哦，为什么？
初中毕业就没读了，
好可惜啊。为什么？
他们家孩子多。
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的缘故不能读下去。
对，经济条件不好，他说他是老大就出来工作了，然后我觉得他挺孝顺的呀。
哦哦，
是个好孩子呀。
嗯，那你是大学毕业？
对。
哦，很难得，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你们能够走在一起啊，
真的是很奇葩的组合，让别人看来。
但是我要跟你说，所有的夫妻啊，所有的夫妻都不是像自己想象当中所期望当中的这个性格，你跟丈夫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讲话很直。不会顾到别人的感受，那这个呢常常伤害到你，那你呢你就会细心一点，那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造男造女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先要认识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性格跟他的性情，能够多认识多了解他的情况，而且也能够接纳的时候呢，相处方面就比较容易很多。首先呢，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你，欣赏你的是呢，虽然过去你们是两地分开，但是呢，你发现了问题，你有这个敏锐性，因为有一些夫妻呢，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找我的时候呢，一次一次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但是呢，还是无动于衷，不会看到问题，不会去在当中去做一些修补的功课。那你呢，你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跟我说你的丈夫跟你分开来住的时候呢，曾经有过婚外情，我觉得这个婚外情呢可能是他跟其他的异性有多一点的互动吧。
哪有，都比那个严重的多了。
很严重啊。那你是后来怎么知道的？
他跟我坦白的，你说他是不是也很奇葩？
哦哦，他表示他真的心中有你啊。
嗯， 李姊妹，就是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可不可以原谅他。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恩的事情。他做错了，但是他知道他犯错了，他应该得到你的饶恕，他立刻跟你坦诚。因为我跟你讲，你说撒旦魔鬼的攻击，撒旦魔鬼的攻击是一层一层的谎言包住，然后呢这个球呢越滚越大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让你们处理问题，或者是能够去破镜重圆，这个才是真正的撒旦的攻击。但是我听到的是你的丈夫他失足以后立刻的回到你的身边，向你，
是因为那个女的把他甩了
也别这么说。那李姊妹，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你要学，你的丈夫也要学。没有一个人说一生下来就会做夫妻，没有一个人说一生了孩子就会做父母，对不对？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尤其是你信耶稣了。今天你跟我表达的是，你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努力，你更要努力的用你的生命来影响你的丈夫。所以我觉得呢，首先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你要多肯定他。细节我不是很知道，但是我听到你的丈夫他失足以后，他能够先向你坦诚得到你的饶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当然了，对一个当事人来说是很痛苦，但是呢我们也要不单是感性，也要理性的去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欣赏他。你说你的确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除了夫妻关系以外，不可以有第三者加入在你们当中，这是你的确做错。这个呢，你一定要悔改，我愿意给你机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也欣赏你，因为你知错能改嘛，对不对？这个是一定要肯定他的。另外呢，我要肯定你的是，你看到问题立刻放下工作，然后呢，不再继续两地分开，这个是避免撒旦魔鬼的攻击，也是不让我们落到试探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告诉他说，你说我很欣赏你每一天都要工作，但是呢夫妻之间要互相的欣赏的时候呢，才能够激励对方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成长。你也提醒他，你说当我们两个人互相的欣赏彼此的肯定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都疼孩子，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就会在一个肯定的环境，快乐的气氛之下健康的成长。因为你丈夫不懂啊，对吧？在这一方面他还需要更多的去开窍去学习。那你今天能够跟我这样的互动，你也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在信仰上面比他就是属灵方面的成长比他好的时候呢，你就要在这方面给他更多的一些影响，你明白吗？
我懂。
妻子，神设立婚姻，神造男造女，神让我们做妻子的角色呢，不是走在丈夫的前面，而是在丈夫的后面来帮助丈夫成长。所以你的责任很大。今天你大学毕业，你的丈夫是初中毕业，但是呢他有他的优点，他是家里面的长子，他为了肩负家里面的经济的这个责任，所以他放下学习。那你就要帮助他，帮助他一点一点的去成长，明白吗？
好的。
好，谢谢你电话，再见。
腓立比书2:4，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重庆的杜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好。
是，请问是杜弟兄吗？
是的，是的。
是杜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一直在听这个空中那个婚姻辅导这个课程。
你
就是我们夫妻二人，就是现在已经离婚了。
哦，你们夫妻已经离婚啦？
先没有离婚的时候，我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了，我就想咨询啊，周师母，就是还有周广亮牧师，你们夫妻二人做的那个节目，我经常在听嘛。所以我很需要，当时嘛都是很需要帮助那种心态嘛。
是。
现在，已经离婚了，心里相当的沉重，不好受。
那杜弟兄，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离婚多长时间了？
他本来是从去年的七月份就有点隔海，就是一直一吵嘴嘛。去年的年里头准备离婚，没有离成，说准备孩子回来，给孩子不要给孩子知道，所以孩子过年走了，他要求离婚，我一直拖，一直拖到3月22号就去办了离婚手续了。
所以其实现在说的话还不到一个月，对不对？
没有，才十几天嘛。
那我问一下杜弟兄，你跟你妻子结婚多长时间？
结婚呢，我们现在都是50几岁人了，我们结婚是1989年。农历8月22日结婚的，现在有28年零六个月，也就是加上21天，我都是计算过的。
结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你妻子要提出离婚呢？
也就是，就根本来讲，我这个人，我作为一个弟兄来讲哈，我本来我是有点。对家庭这个方面哈，我是一般这个经济方面我不管，我就认为我有点自卑嘛，我不会挣钱，所以我工资都是交给他管理的。但是就是去年的嘛，也就是说2010年买的房子嘛，我们买的房子当时借的7-8万块钱，后来我们当时借的2年过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拼命找外水钱嘛，就是找其他的活路做，就是把账还清了。
是，
隔了2年还清过后，就是先没有住房子，我看夫妻两个都还好，那个买了房子就有点那个，他经常说这个房子是他买的，是他亲戚帮忙的，我就说是你亲戚帮忙吗？我们还是账还是我们自己还的哈。后来就是因为去年子嘛，那一年我受伤了，2015年我12月23号我受伤骨折，手膀子骨折，当时出院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钱了，差8000多块钱，我叫他取钱，他没有取，是我打电话给我妹妹寄，那个寄的10000块钱回来才出了院，后来报销了过后，报销医药费报销15000。当时我没有给他，我说寄回去给妹妹，妹妹说你现在困难，你不要寄给我，你现在用。他说我当时也没有，我就没寄给他，他不给我卡我就没寄给他。没寄给他过后，后来他就找我要，后来 三个月过后我就又取出来就全部交给他了。
嗯，
再后来就是去年的嘛，我又想取这个钢板嘛，取那个骨折的钢板嘛，我又怕跟上一次一样哈，我怕到时候不给钱哈，所以我就把七月份的，因为我们发工资都是比方说是八月十五号至20号才发七月份的工资，
是，
所以我七月份的工资、八月份的工资接来我没有交给他，
嗯嗯，
他就跟我俩不舒服，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准备做手术，他说你交给我你还怕做手术不给你钱吗？好，倒是九月份我妹妹打电话了，说找我借钱，本来是我该欠他的钱哈，
对，
他也不好说要账嘛，他说他要投资一项项目，要搞篮球场那个建筑嘛，
嗯，
他本来找我借3万，我当时电话给他接了，他说没有钱，就是一句话没有钱，好，后来我又不好说的，我就个电话接过来，我说妹妹，我来想办法嘛，我妹妹就说那你再少要给我借10000块钱嘛，后来意思就是哪年他还的，他借给我10000块钱，
对对对。
后来我就心里有数嘛，他不是要账、他虽然嘴巴说不是要账嘛，但是他我心里有数，后来我就找我的同事借了2000，然后找我的侄女，就是他的侄女哈，他的哥哥家的女儿的，找他借的5000，加上我七月份八月份的工资，我就取了3000，我工资本身才2100块钱一个月。然后扣除养老保险只剩1700-1800块钱了，所以我当时我取了3000块钱，里头大概还剩500-600块钱。
嗯嗯，
就是这样，我取出来过后把这个后来钱撤给我妹妹了。九月份工资到十月份才发，我就说那个同事哈，我10月3号做手术的。然后十一月三号做手术，十月份的工资没有发，我就把那九月份的工资拿来做手术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要好多钱，后来只报销了过后才花1200多块钱。当时我的卡里的还剩了700块钱，在这个中途，在九月份的时候，我还取了300块钱给他去，出人情吧，好。也就出人钱，另外我的儿子生日嘛，我给他借了200块钱吧。
嗯，
也就是说，最后我做手术过后，里头还剩700块钱。另外十月份的工资发来过后，我把同事的2000块钱还了过后，还剩900块钱，我就交给他了。那是11月20才发的工资，我是11月3号才做的手术。
所以这样听的话。杜弟兄，这样听的话，你们两个是因为金钱的缘故纠缠不清而闹的离婚吗？是不
是
因为
经济问题？
因为经济的问题你们闹离婚呐、
并且他还要求在重庆，我孩子大学毕业了嘛，去年七月份参加工作了，
嗯，
他说要在并且也谈了女朋友了，后来他说在重庆给小孩子买房子，我们是在万州。后来他就说，我就说没有那么奢哈，我说他奢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基本资本哈，去在重庆买，重庆房子都是15000一个平方嘛。
嗯，
我说如果要在万州买房，我们还可以把这老房子卖掉，然后搞个按揭嘛。他就说我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没有，他没有想到丈夫的责任。
嗯，好，那个我问一下杜弟兄，杜弟兄啊，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因为的确你们已经过了28年，孩子都拉拢大了，现在大学都毕业了。而在这个时候离婚真的是非常的可惜，也而且这个经济压力呢不是离婚的理由。你的妻子不信主吧？
他就是信主啊，他也信主啊，
他信耶稣，但
是从表面看他是多么热心的一个，在探访工作他也参加，唱诗班也参加，圣乐团也参加，就是还有参加小组带领，就是这样。
嗯，但是他选择离婚了、
啊。 是他选择的，我没有，我一直要求不离婚，后来为了顺服他嘛。
为什么你要顺服他？
我
杜弟兄，
我爱他，我如果不爱他，
就因为
房子应该有我的。
杜弟兄，
我都没有要。
杜弟兄，你错了、嗯，就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你不可以纵容他，不可以跟他离婚，而且你也
不
应该顺服
他。
你也不应该顺服他、
嗯、
他太犟了也是一样啊，你是做丈夫的，那离婚的话，那你们那个离婚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判，就是说要离婚，有没有什么他提出离婚，今天你们的财产是共同分的吗，还怎么样？
财产就是本来哈，我们就是我多么年这么多年的工资都是交给他，我一般他又不给我，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说到那个一般的那些坏事情我都没有去做，但是我就说过他的，我说像我这种弟兄的话，真的现在世上很，我也是叫自夸哈，我确实你再找的话也确实不好的。但是他就是犟脾气，他说也不要离婚，所以我为了后来一直拖嘛，拖到今年的，我为了那个我很伤心的。
嗯，
我如果你要离婚，头一次我就说我算了，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自己净身出户。
杜弟兄，杜弟兄，我打断你、嗯，当他要提出来离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找教会的传道人？因为今天他在教会里面这么热心的服侍，他要离婚。有没有教牧同工或者是教会的一些负责人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啊？因为你们的确之间有一些矛盾在当中嘛。
去年十二月份教会领导也来的，也劝过他，但是他就是说我不该喊这些人来劝他，刘氏也还有他的亲戚、啊、他的哥哥、他的妹妹、他的弟弟都打电话吵他，最后都把他吵了，他就是不服气，他越是说我越是不服气，
对对。
现在
他就是
我们现在离婚，现在任何人都不敢说，
所以呢，
如果说的，他就是不准我说。
嗯，杜弟兄，所以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那今天有两件事情要处理，教会要处理的是，他如果是离了婚的话，他不能够在教会再参与服事了，你明白吗？这是第一点教会要处理的。第二个，你自己也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反思祷告。祷告什么呢？因为你的妻子变本加厉的一次一次的这样的欺负你的时候呢，这个责任也在你的身上，是你容许他，是你容许他让他得寸进尺的在家里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敢讲他。我再次的说，如果真正的要离婚，你们的财产是一个人一半的，你不应该全部都给他。你觉得全部给他是爱他，其实我要告诉你，你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他，他也不觉得你爱他。所以杜弟兄，我们真的是听了很沉重，但是呢也鼓励你好好的借助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坚固你，好不好？
阿们。
好，
他要更新你，赐高永恩。 心交托寻求和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
叔叔啊，哎，我想寄信到香港，请问香港的邮政编码是什么呢？啊，
哦，不用写邮政编码，
啊，
你把地址写清楚，再贴上邮票就可以了。
啊，这样子，哎，谢谢谢谢。
啊，不客气。
哎，让我把地址写上啊，香港九龙。对，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啊，还有一号十楼，哎，这样写好了，希望这封信顺利寄到空中辅导吧。
应该没有问题了。
河南的程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你好啊，程姊妹，你今天来电话，打空中辅导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找周父母你聊一聊。
好啊。
关于这个婚姻爱情方面的问题。
嗯，好，我愿意聆听，你说吧，你的婚姻爱情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在18岁那年呀，都得了病，你得了一个病呢，都是好像到现在的情况来说都是被魔鬼占啊。
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患的是心脑血管那个病。
心脑血管的病啊？
对呀，然后好像按照现在的圣经上来说，都是被魔鬼撒旦给捆绑了。
谁说的？谁说患这个病是被撒旦魔鬼捆绑啊？
我觉得。
不要觉得，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断章取义，把圣经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那你十八岁的时候患这个病，那有没有去医治呢？
没有。
没有医治啊？
嗯。
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一方面疾病的情况，你患这个病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感觉浑身呀都没有，感觉浑身都从头到心脏这一块啊都整天疼。
嗯嗯，浑身
后来的话
都疼。嗯，
对呀，然后呢，上帝啊好像特别的爱我。
嗯，
然后差派一位那个叫小叶的，他好像很喜欢我。
嗯，
一直喜欢我，一直喜欢我。嗯，不论我患什么病也好，他都很喜欢我。
你说这位姐妹吗？
他是一位男弟兄。
哦，一位就是教会的弟兄吗？
不是教会的，还是以前我没有信主。
哦，就是说那个时候就一个小就是跟你同大吗？一样大吗？
他比我大一岁。
哦，差不多年龄的一个男孩来关心你，对不对？
对呀。
嗯嗯。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好像很拒绝他，直到有一年，那年2008年那年下大雪了，你知道吧？
嗯。
2008年那年下大雪。下大雪之前，我们在电话里面聊天，好像彼此之间非常喜欢对方。
嗯。
2008年那场大雪下了以后啊，我们俩开始正式的谈恋爱了。
2008年是吗？
对呀。
嗯。
2008年那场大雪，我们俩正式谈恋爱了，但是谈恋爱呢，好像都是他追我，我好像心里面一直很排斥。
嗯。
一直寻的，因为我有病嘛，我害怕。
嗯，
所以说我就到处的找东西啊，到处的，嗯，反正行了，没有真心的，想要和他在一块吧，总是很排斥。
嗯，
他一直行的非常喜欢我，他跟我说他从我们上高一那一年开始都开始喜欢我了，
哦，
一直喜欢我。嗯，在我们相遇的那年，他说已经喜欢我很多年了。
嗯，他也知道你有病，对不对？
对呀，他知道。
嗯嗯嗯。所以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对于我谈恋爱的话，在一块，我们在一块的话，总共一块的话才几次。因为当时的话，他在开封那边上学。哎，我毕业了嘛？我毕业了在那个郑州那边打工。
所以你们在结婚之前就在一起了？
对。
哎呦，同居啦？
哎，在一起几次而已。
嗯嗯嗯。那个时候你，
然后呢？
那个时候你信主吗？
还没有。
哦。
还没信主。然后呢，他们因为有一年，感觉我的身体实在轻的不行了，
嗯，
实在轻的不行了，所以说，嗯，我当时呢都选择了喝农药自杀了，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
嗯，为什么当时你们两个不是他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对呀，他是很喜欢我。但是我也不想连累人，所以说都选择喝农药自杀了。
哦，但是被他救过来了。
在自杀之前我信了耶稣。
哦。
但是呢，在自杀之前我信了耶稣。
嗯嗯。
嗯，因为他们不是说嘛，信耶稣灵魂得救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选择了自杀了。
啊，你刚才说。你在自杀之前不是信主了吗？
对， 因为当时不明白嘛，
嗯，
当时还不明白圣经上的话，当时还不明白，
嗯，
一切嘛，
嗯，
所以说我都选择，因为头疼的实在了，实在不行了，
嗯，
而且有魔鬼跟我说你喝农药吧，你喝农药吧，然后我就选择了喝农药自杀了，
嗯嗯嗯，但是被对方抢救过来了，
对，后来另外又被救过来了，
嗯嗯，
救过来以后呢，我也好像也祷告过，向神祷告过，求他神把他给留下来。
嗯。
但是呢，后来的话，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嗯。
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排斥嘛，所以说，后来的话，我又跟着大姑，俺大姑又跟我说，到哪个基督教里上神学，到哪个基督教那里面有教那个。教那个，教那个圣经的，所以说让我去学圣经。
嗯嗯。
然后我又到那个去学了一年多的圣经。
嗯嗯。所以你对圣经也开始慢慢的明白了，是吗？
对呀。
嗯。
所以说，我对圣经上的话呢，现在有点个明白，但是呢，我在那学圣经期间呢，我认识了一位男孩子。他其实的话，在那个一开始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上帝啊，是上帝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后来的话回想，我做错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读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在你读神进修神学的时候，你认识了另外一个男孩子？
对呀。
嗯，然后呢？
另外一个男孩子，
然后呢？
然后又和他结婚了，然后我就想着把那个人家一直性的给我忘掉，然后现在我一直性的都在做这个，然后我真的把他给忘了，真的把他给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用同样的方法，残害了爱我们的主。所以说上帝又让我想起来了他。
所以呢，我整理一下你的情况哈，在你18岁患病的时候，疼痛的不得了的时候，跟你同差不多年龄的一个男孩一直关心你，喜欢你，但是你因为病的缘故就拒绝他，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你们才正式的谈恋爱，但是你因为病的缘故非常的害怕，但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也跟他发生过几次的性关系，后来你也曾经选择过自杀，但是被救回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信了主，在姑姑的介绍之下你就去读神学，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你认识了另外一个弟兄，就跟那个弟兄结婚了，对不对？
对。
好，那你们结了婚以后呢？
结了婚以后我真的把那个男孩子都给忘了。
嗯，那我想知道的是，当然了，你要忘掉，因为你现在结婚了嘛，你有了自己的丈夫，你就要忠于现在的婚姻家庭。你现在的婚姻生活怎么样？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6年了。
嗯嗯，那你的婚，你跟现在的这个弟兄，你们两个组合的家庭，你们的婚姻关系怎么样呢？
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其实的话，开始的话还好。
嗯。
就是因为上帝不停的跟我说话，我却一直性的背逆他，不听他的话。上帝头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还是我没有结婚之前，他告诉我。让我起床敬拜他，然后他就必定医治好我，然后那一天我都没有起来。
那个程姊妹啊，我要稍微打断一下你讲的话哈，你结婚6年了，你现在跟丈夫的关系还好对不对？
现在关系你怎么说呢，不怎么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我整个人呀，现在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心里
哇，自己怎么样，变得怎么样？
心理上和脑袋都受捆绑，被捆绑的人是不是？
哦，被什么事情捆绑啊？
被魔鬼吧。
不要口口声声说魔鬼，你具体的讲事情吧。
好， 我具体的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是不是，你就告诉我，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你现在最捆绑你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最捆绑我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心的背逆，不听上帝的话。
嗯，
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偏偏行的进，偏偏行的不错，然后行的魔鬼杀人头。
那你举个例子告诉我、你举个例子告诉我，你怎么样做不讨神喜悦？
比如说呢，我打到求神来医治我。我们那天早上一早，我上帝说话，向我说话，然后我都没有起床，然后上帝啊，就把我跟那个原先那个小叶他分开了。
程姊妹呀、你现在呢，我再次的说，你在断章取义一些圣经神的话语，这个呢为什么会让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好呢？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现在选择了跟这个弟兄结婚，结婚已经6年了，你就要做好妻子，你们有孩子，我知道你们还有个孩子，你就要做好妻子跟妈妈的角色。另外，你身体有疾病，你也要去看医生，借着药物使你的疾病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关于圣经方面的教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发现你的信仰的根基是错误的，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是完全是断章取义，这个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要鼓励你做几件事情。第一，你首先要知道你有机会可以在神的看顾跟保守之下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家庭，你要为这个家庭感恩。虽然过去你跟小叶的关系是不讨神喜悦的，也会让你的丈夫会不开心，但是这是过去的事情，你只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你忠心你现在的婚姻生活，跟丈夫两个人一起努力的来生活，来建立这个家庭，来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那圣经方面如果你不懂的话，好好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们不单有空中辅导，礼拜天可以学习神的话语，礼拜一能够让你能够自我成长，有一些课程。礼拜六的节目讲婚姻家庭之外呢，我们还有真道分解的节目，还有查经的节目，可以借助查经的节目让你一点一点的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断章取义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一直活在痛苦当中走不出来，明白吗？
明白了。
好，明白了，希望你这样去做，我们也为你祷告哈。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需要，这三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内容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苏琪现在呢就呼吁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你告诉我们，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你愿意靠近我们，并且愿意帮助我们脱 脱离一切的难处。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感谢你，我们愿意依靠神，仰望神，来面对生活的大小难处。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山西的李姊妹感恩，感谢主，你让她看重孩子的教育，也因为你赐给他们宝贵的产业，她愿意放下她的工作，回到家全时间来带领引导教育孩子。我们为着他有这样的心，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赐给他额外的恩典，按着圣经的教导，把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为着他跟丈夫的相处继续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姊妹智慧，给他能够知道在什么时候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表达自己的看法，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在主里面一起成长，而不是只看丈夫的缺点。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建立的，婚姻是神圣的，让姊妹在婚姻里面能够维生，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也懂得祝福自己的家人，祝福家人的身体健康，灵性能够强壮，凡事兴旺，让他们夫妻在主的爱当中能够互相的帮助，一起成长，使这个家能够荣耀主。我们同样的也把重庆的杜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心里面非常的沉重，28年的婚姻要面对离婚。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坚固这位杜弟兄，今天到了这样的光景，让他不要活在这个悔恨当中，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给他的新生命，能够好好的活出那个新生命来，也为着他过去一直在生活里面自卑，我们祷告，但愿主你的话语再次的引导他，帮助他，真的是靠着神能够活出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也为他的妻子祷告，让他的妻子在主你的光照之下能够悔改，因为他的妻子的价值观不是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但愿主你怜悯他的妻子。最后我们把河南的程姊妹也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他过去的日子所犯下的错误，求圣灵你光照他，让他能够好好的认罪悔改。今天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婚姻家庭的时候，也让他能够懂得珍惜跟他的丈夫两个人在主里面彼此的认罪，孩子深深的相信主你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让姊妹也因为能够完全的悔改，在主里面得到释放的缘故，不再被过去的事情捆绑，让他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勇敢的努力面前，让他的生活也能够得蒙神你自己的祝福，更祝福他跟丈夫之间的感情，让他们夫妻互相的守望。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需要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健康的夫妻关系，因为这是撒旦魔鬼最害怕的。但愿主耶稣你坚固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让他们靠着神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荣耀主。我们这样的呼求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也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开放的时间呢，请你在网上去看一看，或者是平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有报告。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